镇守时在破庙里被杀，又丢了武林之宝十把弯刀和刀谱，当时激怒了侠肝义胆的江建臣，他发下誓言要抓住凶手替刽守时报仇，并得回那份武林之宝。就这样，江建臣、五凤楼和李明到各店里查店铺子，寻找可疑之人，就在好再来店房里发现了线索。伙计说，今天下午走了三个人，他们在这儿住了七天，是两个主人一个老佣人。奇怪的是，佣人反得叫主人伺候着。江建臣的话翻开店铺子一看，上写上房住客人两名，一名叫风高，另一名叫月黑，原籍四川。他一看两个名字就知道是假名，四川。哎，店家，那个老佣人有多大年纪？60来岁吧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哎，那可不知道。两位客人管他叫老安头。哎，对了，老安头一只手。哦，江建臣眼睛一亮，是不是少的右手？对对对，你认识他？哦，我知道是谁了。江建臣想，四川少之右手，想起刽守时昨天讲过，峨眉派有他二师哥叫司徒安，被他削掉一只手。线索有了，肯定是峨眉派司徒安等人找刽守时按下毒手杀了他。那么离开店房上哪儿去了呢？伙计又提供线索，本城中刘老爷跟他们是朋友，三天前呢到店里拜访过。哦，刘老爷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刘展奎呀。哎，就住在不远，总镇衙门后街，到那一打听您就知道了。就这样，伙计说完出去了。李明说，师傅，咱们吃饭休息，今天晚上夜探刘展奎家，如果司徒安在那儿，就可以给刽守时报仇。就这样吃罢晚饭，三个人闭目养神，二更一过要出发了。江建臣在江湖上名声太大，辈分又高，这点小事就不去了，叫李明和五凤楼去。这两人收拾锦陈利落，出了店房直奔刘宅。在山海关打听姓刘的，哎呦，那可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户，而且辈辈都出啊武林人。现在居住总镇衙门后街的主人刘展奎有个外号叫笑命阎罗呀。他就功夫非常好，今年50岁，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，长子刘茂，次子刘胜，女儿刘玉婵，都练了一身好武功。刘展奎家私豪富，一大片宅院，良田千顷，骡马成群呐、啊，在山海关可以说跺一脚周围都乱颤呐、啊。他是峨眉派的弟子，不过这个人呢、啊、在本地不干坏事，胆小。可就在七天前，峨眉派掌门的胞弟司徒安来了，还带了两个师叔，一个叫司徒英方，一个叫司徒英奇，又带了两个徒侄，也就是在店铺上看那个月黑风高。他们到这干什么来了？来找刽守时的武林至宝刀谱和弯刀。刽守时隐居在三边军中，挺隐蔽，就因为江建臣找杨鹤报杀父之仇，刽守时录了行踪。认识他的人把消息传出去，很快传遍武林，特别是刘展奎知道最早，因为山海关就是边防，把消息传到四川，峨眉派立刻派人来杀刽守时。又知道刽守时武功高强，峨眉派人不是他对手，派来了掌门的两个师叔跟踪到这儿。这俩人可没有住在店房，住在衙门里，他们已经跟刽守时好多天了，刽守时发现了，才派人送信把江建臣请到庙内，想交刀交刀谱。
又因为五凤楼客气说明天我们来取。
就这样，是司徒安等人有空子可钻，先到庙里杀人取走了宝物。
司徒安等人挺高兴了，刘展奎可犯愁了，他是坐地卧，他又知道江建臣也到这了，杀了刽手师不能完呢。现在他坐在大厅愁眉苦脸，他的两个儿子刘茂刘胜进来了。
爹呀，你胆儿太小了，
爹说点子没找上门，找上来咱就不承认，他能把咱如何如之何。刘展奎把眼睛一瞪，住嘴，一个小孩子懂什么，都是你们俩要攀高枝，不然说出大天来我也不能拿身家性命当儿戏。咱们帮这个忙干什么，有什么用？大厅里说话，房檐呢有人偷听，
谁呀？正是五凤楼和缺德十八手李明，两人早已来到院内，趴在房坡，屋里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，说话听得明明白白。
嘿，果然丢刀谱跟他们有关，我们没白来，看看还说什么。
笑面阎罗刘展奎打个嗨声，
哎，孩子，先天无极派由于有了江建臣和五凤楼这两代传人，声威赫赫如日中天呐、啊、掌门人一再告诫门下，绝不许和先天无极派人作对。这一次，哎，是那两位老人出的主意，又是司徒安出的主意，就为那东西派出大批人手，不料还是个先天无极派牵连上了。好在啊有二老督阵，不然我宁愿你们庸庸碌碌一辈子也不冒这么大风险。
哦，两个人听了半天啊，就听这么多，再听下去也没意思了。那么司徒安等人在什么地方呢？怎么能探听出来呢？
那李明眼珠滴溜乱转，
哎，有了，我何不下去单刀直入，先把他们唬住，叫他们领我去见凶手司徒安。
我怎么说呢，李明这小子特别聪明，昨天呢在破庙里听刽手时介绍峨眉派一切事儿，现在辈分最大的谁，谁好谁坏，他全记住了。就这样，滴滴烟声告诉五凤楼你等我，一飘身唰跳在院内，冲着厅房里边喊，喂，展奎贤侄别来无恙乎。
夜静更深，听得清清楚楚啊。
五凤楼心的话，李明啊，姓刘的怎么成了你的贤侄了？你今年十七八岁，人家刘展奎年过半百，两个儿子也比你大多了，你真会骂人呐、啊、你这么闹还不得挨揍啊。
这一喊声闹得刘展奎如入云雾中，愣着呢。
刘茂刘胜一看外边有人喊，他父亲没反对，还认为真是长辈道，双双走出大厅，看看李明，深搭一躬，不知你老。五凤楼噗呲差点笑了。刘展奎是经过风霜的人，他冷静下来，走出大厅，抬头一看，嗯，是个半杂孩子，不认识。
你是什么人？
姓什么叫什么？
贤侄啊，我是谁？姓啥叫啥？
无关紧要，我就问问你，你承认不承认我这个长辈？缺德十八手不用人让，大大方方走进客厅，往上手一坐，摇着头说，贤侄，勿以人小不喊叔，勿以人大不屈膝呀、啊、世上是论辈分，嘿嘿，可不是论年纪呀、啊、五凤楼差点笑出声啊。这个缺德鬼为了唬住刘展奎，他竟然把白帝城刘备训儿子阿斗的话改动几个字，文绉绉的说了出来。李明趁热打铁，
这也难怪您，咱爷俩没见过面。司徒英方英奇两位老哥哥，
哎，在什么地方落脚啊？
请出来见见如何？
这回把刘展奎唬住了，
因为司徒英方、司徒英奇是当代峨眉派掌门人司徒平的两位叔叔啊，也是峨眉派辈分最长的二老。在刘展奎看来，这个年轻人就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也不敢开这样的玩笑，他僵硬了， 二位老前辈是到了山海关，不过不是住在这儿。你老来的可真凑巧，过了今晚上两位老前辈就下凡峨眉了。
哦，这可太好了。李宁站起来一伸手，刷掏出两张银票，顺手放在桌上。
来的匆匆，没给孩子们带什么东西，拿不出手，小意思，两个孙子收着吧。
刘展奎一看银票的面额1000两一张，当时吓得一跳。
差将，这位是干嘛的？一伸手2000两银子。
刘占奎虽然不是见钱眼开的人，但出手就是2000两也被震动了。要不说呢，一个人再精明，只要一认钱就越陷越深。
只有五凤楼啊心里明白，这银票是从野鸡六子刘二孬那弄的假的，不是真的。
刘占奎俩儿子呢还又眉开眼笑，每人拿着一张揣在怀内。特别是次子刘胜见李明出手豪爽，气派特大，忙笑着说：
爷爷，不是您要找我两位师祖吗？来来，跟我走。
他领着李明朝外走，刘占奎也带着长子刘茂跟着，五凤楼悄悄跳下房，尾随其后，出了刘家院门，直奔对面总镇衙署后门。缺德十八手李明暗暗吃惊，这伙人为了得到武林秘传刀谱，竟然勾结当地官署，官匪勾结杀人抢劫。山海关的总兵是刘湘啊，刘湘和桂守石都是已故三边总督杨鹤的部下，说不定这里还有牵连。
这阵就看刘胜来到衙门后门，轻轻的拍了三下，就听那门啊滋溜一声开了个小孔。
谁？
嘿嘿，是我。哎呦，老兄，是您值班呐？
把门打开，我有急事要见我二叔。哎，明晚太白楼我做东。
哎，好好，里边当兵的把门打开，放他们进了总署衙门后院。衙门很大，进后门是一片花园，从东边角门进去走不远，前边是一片翠竹，有一座房舍非常雅致。
刘胜轻车熟路来到中建正房前，屋内灯光明亮，有人说话。刘胜冲里边喊：二叔，有客人来了，有位小爷要找我二位师祖。话音刚落，滋溜一声屋门开了。李明眼光锐利，早已看清屋里一切。只见屋子中间放张桌子，上边杯盘罗列，残席未测，正面呢坐着两位古稀老人呢，都是鬓发如霜，甭问，这是峨眉派二老司徒英方和司徒英奇。上手坐这个人少了个手腕，肯定是司徒安，下手陪着两个30多岁人，想必是冒名风高月黑的两个歹徒，主座啊空着，甭问了。这就是开门去刘胜的二叔座位。李明从这伙人东西到手，不仅不走，反而留在官府里，就知道不好惹，他后悔了。哎，知道这个叫我师父跟来多好啊。就听开门人说：哦，我知道了，喂，在下铁面判官，我叫刘万奎，哪一位要见峨眉司徒二老？李明往前凑了一步，他没理刘万奎，却神气十足的笑着：
哎呀，古人云半夜客来茶当酒，今晚却是酒当茶喽。二位司徒老哥哥一向可好？
峨眉二老开始没觉得奇怪，因为是刘胜领来的人，怎么能会有假呢？刚想答话，但他仔细看呢，是一个素不相识17、18岁的毛头小子，脸儿哼的一声就想出去，哪知旁边惊动了黑桑门司徒安，就是少一个手腕人。这个老家伙非常狡诈，先听有人来找，心中就一动，开门时啊，他从亮处往暗处瞧，
一下子没看清楚，
玉琴说话再仔细打量，哎呦，他认出来了，哎呀，二位叔叔，来人是缺德十八手李明，并鞭子掐断退路，收拾他。
嘴里说着，右手一按桌角了，也从东边的窗户蹭窜出来，来到外边以后，猛一折腰，一个前蹄唰，也落到李明身后，同时左手啊，苍啷已经抽出长剑，哼，迅猛利落，太快了。别边上的没有右手，左手剑、反手剑非常厉害，那下了功夫了。峨眉二老好像没事似的，还在那坐着。下手坐的两个壮汉一声怒吼，窜了出来，晃双掌，呜！本缺德十八手太阳穴拍了过来，掌带风声。李明啊，还是八字步站着，脚下松松垮垮。当两个大汉来到身边，突然他分双掌一提丹田气，大一声嗨打，就这一嗓子，那两个大汉没觉得怎么地，黑桑门司徒安吓坏了，徒侄快退下，防李明诡计。因为啊，李明的名声太大了，最拿手的是手心扣有桑门钉，专穿对方的手心劳宫穴，功力越大受伤也越重。黑桑门怕两个徒侄上当，所以着急的喊了出来。这两个徒侄脸色一变，慌忙右脚一点地面，身子硬挺撤了出去，手掌就像碰见蝎子似的赶紧的缩了回来。李明一看哈哈大笑，
哈哈哈哈，哎呀，看把这俩孩子吓成这个样子，李爷爷我可连动都没动啊，哼，骗儿骗女的事李爷爷早不干喽。这下不算，哎，重来重来，你看我手里什么没有，怎么手还拍了一下。
要不说呢，缺德十八手李明缺德的招数变幻无穷啊，这一回啊，他玩的是光打雷不下雨的把式，故意喊了一嗓子，把那两人吓得手忙脚乱。两个壮汉气得差点昏过去。这阵儿，峨眉二老慢慢的站了起来，来到外边站在李明对面。好个缺德十八手李明，胆子是真大呀！面对强敌，哈哈一笑，
哈哈哈！哎呀，还是两位老哥哥懂礼呀，不像刚才两个毛手毛脚的小子。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哎。
老二司徒英都气死了，他右手刚要抬起，被他大哥司徒英方拦住了。二弟，你让他把遗嘱说完，你再下手。
说完了，你下手吧。
老大司徒英方悄悄对老二说：“趁你个坏小子大意，手中没有零碎，废了他，给江湖朋友解恨。”对，两个人呜。一齐出手了，甭说一齐出手啊，一个李明也受不了啊，有一个打中李明就得当场横尸。不过这么做不太光彩，为什么呢？峨眉算正派，赫赫二老之尊，竟然下毒手对付个毛头孩子，传出去让人笑话。李明一见，故意尖叫一声，
嘿嘿嘿嘿，你们真不要脸呐！
身子丢一转，唰一拍大腿，这阵手心扣住桑门钉，但是他呀不出手，他握在手心，单等这两人离着自己近的时候，猛然手腕翻开，才亮钉迎去。二老看见了，老大似乎英方一看不好，怕兄弟吃亏呀、啊，应变速度功力都比他弟弟高一筹啊！
哎呀，怎么了？他急忙往旁一闪，同时想告诉他二弟，
来不及了，万般无奈，掌力卸去几分功力，然后轻轻的一推二弟司徒迎奇的右肩，还把司徒迎奇打出五尺多远呢，才躲过一丁穿掌之威。两人都吓了一跳啊，缺德十八手李明一阵狂笑，
哈哈哈哈，哎呀，
好个英方大哥，你打不着我任见愁李明，却揍自己的亲兄弟，哎呀，奇闻奇闻！
司徒英方这老脸呐、羞跟大红布似的。小畜生，别看你有些鬼点子，哼，最终吃亏的还是你。今天你是活腻歪了。话一说完，须发结扎呀，一步一步向任见愁、李明逼去。那李明还是摇头晃脑，嘻呀，
哎，英方大哥，哎呀，咱们兄弟场犯不着动真气呀、须知气大伤肝。
别介，别介，别介。这个五凤楼已经来到贴近，干嘛？以便李明有危险的时候好去援助。他就躲在旁边小胡同了，猛然啪，他右肩呢伸出一只手搭在肩头。李明一惊，嗯，什么人竟敢偷袭自己？这个人竟然能搭上自己肩头，说明功夫比自己高多了。那还不说，人家要稍微用力，自己的琵琶骨必被掐碎，轻则致残，重则丧命。哎呀，不好，我怎么能摆脱呢？嗯，突然感觉搭在肩头这只手很特殊，前边是四个手指，顶在肩后应该说是一个大拇指了。不对，肩后肌肉神经清楚告诉他，后肩的是两个手指，真是六只。我知道谁了，六指追魂九子伦，侯国英磕头大哥。嗯，五凤楼放心了，他沉住气，从头到尾不仅没有惊慌失措，反而沉稳如山岳。身后真是六指追魂九子伦，一看五凤楼临危不惧，应变不乱，点了点头啊，这个小子才是武林一代英杰。五凤楼多么聪明啊，就知道六指追魂九子伦也是为那本刀谱和长短十把短刀而来，还有为侯国英之死而来。如果为侯国英而来，可要大闹一场。不但九子伦来了，他的老朋友秦岭一豹许孝红也凑过来。这两个人呢、是到关里给侯国英请朋友，回来路过山海关，也听说贵手师在这儿未得刀谱和七星弯刀，碰见李明五凤楼，又听说侯国英之死，所以才找到这里。现在场上起了变化，缺德十八手李明一口一个英方大哥，他才十八九岁，老头七多岁了，你说不可笑吗？九子伦乐的淌出眼泪，把这手也抬起来，秦岭一抱乐的都蹲在地上。这边有动静，被峨眉派人发现了。黑桑门司徒安早已气炸了肺，一见那边有人发笑，他身子跃起，剑如长虹啊，唰奔九子伦刺了过来。九子伦觉得和司徒安伸手有失身份，他没还手，往旁唰一闪，躲出五尺，这一剑扎空了。司徒安唰又被许孝红来了，许孝红也没理他，唰往那边挪五尺，就剩五凤楼了。你看那两个人躲着容易，五凤楼可不容易。五凤楼一伸手，苍浪亮出五凤朝阳刀，唰就迎过来了。司徒安说：“你谁？”“在下五凤楼。”哦，司徒安知道，哎呦，这五凤朝阳刀啊！他仔细看看这口刀，太好了。红紫两道光华，耀眼夺目。嘿，我这次身带刀谱，我再得五凤朝阳刀，我就能纵横武林。他贪心大起，宝剑直奔着五凤楼的要害。五凤楼着急，怕李明失手，既要胜了司徒安，上来就用绝命奇刀，刀剑相碰，擦隆一声，司徒安的宝剑尖被削掉半寸多。啊！噌，躲出五步开外，司徒安不由得倒吸口凉气。哎呀，这宝刀太厉害！如果我凭这口剑和他交战，准得输他手里。他一节一节，还得把宝剑给剁净了。怎么办？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。我何不如此这般，这么办，准能胜了
五凤楼。